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信仰问题解答哈。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诗篇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好，那我们今天是信仰问题解答，我们不是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个人经验，而是要看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去解答这些问题哈。因为上帝的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哈，其实是最好的。我们很多的问题，他都能帮我们解答。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好，那之前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收集了一些问题，我就就着这个，今天我们有7个问题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解答。那求主去带领哈。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哈，问这个问题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请举例说明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基督徒都要讲说，经常讲说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是吧？那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关于背十字架的经文呢，我想请大家呢，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9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他说：“你们要有人要跟从我，就干什么呢？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9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好，我们来看哈，这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了十字架哈。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看，从这个经文我们去来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主耶稣讲说我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他强调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要干什么呀？要跟从我，然后就该干什么呀？就要舍己，就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9章23节这节经文看得很清楚，背十字架是跟跟从耶稣有关系的，同意吧？是跟舍己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经常会强调说，你要背十字架，你要背十字架。那你要先要问一个问题：我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对吧？背十字架是为了受苦呢，还是为了跟从耶稣？我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东西？你真的去看主耶稣讲的话时候，就讲得特别清楚。背十字架的目的为了干什么呀？为了跟从耶稣，所以跟耶稣才是目的。如果你说我整天背十字架，但耶稣在哪儿我不知道，是吧？主耶稣在南边，我背着十字架在北边走，那你这个就搞错了，你是自讨苦吃，对吧？你必须像主耶稣说的，要跟从我，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然后你要跟耶稣的话，你要去这样子。去背着十字架跟从他，所以十字架背十字架本身，它不是让我们苦待己身的，就是不是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很强调背十字架，是强调说，哎呀，对自己要狠一点呐，我们要苦一点呐。背十字架当然苦了，因为背十字架不是吃糖豆，对吧？你说我每天我拿着一个糖醋排骨在那吃，我很开心，不是？他说你背十字架，十字架是有苦，但是苦不是目的，跟从耶稣才是目的。受苦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经历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背十字架它的目的是跟从耶稣，而且它的重点主在这强调说舍己跟从主，对吧？所以你不要苦待己身，你要舍己跟主，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我背十字架是跟从为了跟从基督的话，我整天在那想我的十字架重不重，我该怎么背？那主耶稣都跑到前面200多里了，你还在那想，这个就错了，对吧？你要跟着主耶稣，而且主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要背十字架？其实你从这个路加福音9章23节，主耶稣跟门徒讲的也是跟我们讲的。其实他背十字架跟前面的舍己是有很大的关系。什么意思？我们背十字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我太强大，对吧？我们自我太强大。所以你要攻克己身，你要舍己的话，你得有背十字架的心智。我们太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人意志很强的，我说舍己我就舍己就完了。你这个其实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要舍己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舍己，我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我要有背十字架的心智，我才能跟得上。要不然的话，你跟不上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太认为自己有意志力、有能力，然后对自己舍己的难度认识不够，所以以至于他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他走着走就走不下去了。 但是当你意识到说我们老我就是这么顽梗，因为原来在我们心目当中真正做王的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对吧？你要让自己下去，让基督来做王，真的不容易的哦。你的老我是非常顽梗的，你的老我像扫罗一样，你老我像该隐一样，觉得不顺不开心就把这个就把人杀掉了，就把这对吧，然后就去作恶了，然后就要去反抗基督了，对吧？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你的老我就是该隐，你是很想把耶稣杀掉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说我要让基督带领我的时候，我在这方面我就不要那么随便的以为说我就能做得到。另外一个，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他当然也强调了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效法基督，对吧？那么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是干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钉十字架，他受苦是不是为他自己？不是，完全不是为他自己，为谁啊？为我们，为别人。所以其实主在这也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要舍己为人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心智，就是你要为人受苦，你要为人受苦。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拒绝怎么办？别人一拒绝，这个家伙不识好歹，我就跟他生气，这个叫不叫背十字架？这个就不叫背十字架。他一拒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舍己，说我不要跟他吵，因为我还希望下次再跟他传，对吧？要不然他下次一见到我，他就觉得哎呀，对手来了，我们要打擂台了。你不是这样子，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刚才让大家还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两个十字架的次序。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讲的是谁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十字架？有，基督有一个十字架，我们有一个十字架，这两个十字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两个十字架哪个重要？基督的十字架重要。那这两个十字架哪个是根基？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根基。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背十字架跟了耶稣所以我得救，还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得救？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也不少基督徒，你会看见他很喜欢讲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要背十字架，他强调我们背十字架过于强调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就导致你非常的软弱，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焦点在哪里啊？你的焦点又变成我了，这叫不舍己，你有没有注意？所以有些基督徒一边讲十字架一边不舍己，你真的舍己，你的焦点要放在哪个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面刻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个名号，写的什么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谁是犹太人呢？我就是犹太人，耶稣才要做我的王。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让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我的根源，做我的根基，做我的根本，我在这个基础上去背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就开始变得甘甜了。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也讲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下一句主耶稣怎么讲？我们就让你们得安息。然后我要让你们负谁的轭啊？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轭更重，我的担子更重，还是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容易。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会是轻省？因为你把基督的十字架放在前面，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根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背十字架你不会觉得太苦，因为你不是苦待己身。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它里面的意涵很多，我先跟大家讲这些。那其实举例子，其实有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是要很多的，就是我们说其实你要真的像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你每天都要经历十字架的。你真的要跟人有一个美好的相处，你就要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心态。你去服侍别人，别人说嗯好啊，啊给我把水加热一点啊，我要搞舒服一点。你这个时候十字架心态是什么呢？十字架心态好，我帮你加热。但如果不背十字架呢，就是我水给你递上去就不错了，你还要我给你热水，这个时候就没背十字架，对吧？其实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用背十字架效法基督的心态去做事情的时候，真的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哈，大家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盼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跟从基督。背十字架是因为我要舍己，我要对付我自己。背十字架是为了什么？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效法基督造就别人，对吧？背十字架的根基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我的十字架。 最重要的焦点是基督的十字架，而不是我的十字架。这样子就让你背十字架变得轻省容易，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有弟兄姊妹问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说爱里没有惧怕，这个怎么理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先一起读一下。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它的来源是从圣经上来的。那其实这节经文是有很丰富内涵的，我们在这里只是真的跟大家去简单的去讲一讲。我们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它告诉我们人真正的爱和恐惧相比哪个更强，爱强还是恐惧强？爱更强，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什么惧怕除去，所以爱是能胜过惧怕的。你要明白这个，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是什么？爱，对吧？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而且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能够胜过恐惧，对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下，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因为惧怕，因为担心，因为恐惧而做了魔鬼的奴仆，因为很多人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对吧？那基督徒为什么你会看到教会历史上面有些殉道士把他们放在火刑柱那里，他还是坦然去受死，是因为他们比一般的悍匪还凶悍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爱，对吧？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讲的，这是真实的教会历史的故事，就是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徒弟叫提摩太，对吧？提摩太他那时候他也有带他的徒弟，就是初代的教父，有一个叫波吕甲，他是提摩太的徒弟，然后呢也是我们圣经当中士美拿教会他后来的牧者。那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被人抓起来，然后要把他怎么样子呢？要给他处死。但是他上十字架就是被处死之前，他还关心周围的人，还跟旁边的人啊这个做见证，还要千方百计的，然后那些人都觉得哎呀，我是就是要杀他头的人觉得哎呀，你这个老人家慈眉善目的，我要杀你，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记仇，我一点都不记恨你，我没有记恨你，我其实我更希望的你也跟我一样信耶稣就好，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爱胜过了惧怕，对吧？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然后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只读了这节经文，我鼓励大家回去好好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非常美的一卷书，是整本圣经当中讲爱讲的最集中的一卷书。我们这里只放了一节经文，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他也特别讲到说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真的去看到我们说爱里完全就除去了惧怕，你怎么在爱里面？如果你说我妈妈从小就爱我啊，我爸爸从小就爱我，然后我享受的爱比较多，对，你享受的爱多，你这个人性格会比较好，但是不够，真的不够，对吧？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有父母的爱，但是遇见一些事情我们还是怕得不得了。什么爱最大呢？神的爱。然后神的爱在哪里显明啊？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显明，对吧？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爱我们的心怎么显明呢？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像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常常看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经常默想基督的十字架，你就经常看见神的爱，你越多看见神的爱，你就越坦然无惧，你就越勇敢。真正的勇敢不是像我们那些什么动画啊、电影啊、小说里面说的，说这个人从小在很严酷的环境之下长大，然后摸爬滚打，然后经历过各种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比一般人胆子大。不是，这是我们人自己瞎想的。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从小在很严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话，他会野蛮，但他不会强大。但是如果他更多的在爱里面，特别是在基督的爱里面越来越多的浸透的时候，你那个内心的那种勇敢就越来越强。所以圣经里面讲，也是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 你住在神里面，谁还能打败你？是吧？你住在上帝里面，谁还能打败你？没人能打败你的，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说这节经文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我说什么激励呢？就是你要去多认识基督，你越认识基督，你越无所畏惧，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这里稍微从这节经文岔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你读圣经，你不能仅仅读到道德教训，你不能读圣经啊，这个圣经说了不可以贪心，对，对不对？对。但是如果你说到此为止，你读的不够深，你读圣经一定要读到基督。就像有神学家讲的，圣经上每一段的经文其实都帮助我们看见基督。你看见基督了，你看见神对你的爱，你就更坚定，你就更勇敢，对吧？而且我们说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让爱来激励我们的人生，而不要要什么，不要让恐惧来控制你的生命，是吧？很多人都活在恐惧之下，恐惧是很强的一种力量，但是爱比它更强。你让爱激励你的人生，你活在爱里面，你的生活样式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盼望大家去明白的我们的这个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我们有弟兄姊妹问了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生命改变落实最明显之处在哪里，就是我们生命改变，对吧？怎么改变，怎么落实，最明显的在哪里？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要读一些经文。我们先来读啊，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注意哈，你说梁弟兄，你这个经文我觉得跟问题好像没关系啊，其实它很有关系，你注意，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再讲。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经文，应该大家也很熟悉的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我说我让大家读这两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改变最明显最重要的改变到底在哪？你先不要管明显，你要先注意重要，你先要注意重要。我们信了耶稣，生命要不要改变呢？要。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其实你生命最重要的改变，第一个改变也是最重要的改变，是你接受基督，同意吧？你如果不接受基督，你能不能成为基督徒？然后你接受基督以后，是不是你以后每天的生活你就自然而然接受基督做你的主？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生命改变。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这个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接待，其实这个是我们和合本一百多年前翻译的，其实应该给他翻译成，如果按我们现在来讲，翻译成接受是更恰当。就是你接受基督，我们原来对基督是什么态度？拒绝，拒绝。你说基督徒还拒绝基督不拒绝？基督徒在肉体当中经常拒绝基督，同意吧？我们经常想自己做王，说这个事儿很容易，那个事儿太难了，我觉得要找主耶稣好好祷告一下，让他教我。但这件事我觉得很容易，还用找耶稣吗？我自己搞定他。我们结果你会发现，你问他到底什么事儿难，什么事儿容易？难的事儿比例多少？难的事儿大约1%吧，容易的90%。所以你99%的时间都要靠你自己了。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是的，你真的对你生命最大的改变，你就学会接受基督，你学会接受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接受基督，这里面讲说神就赐我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最重要的改变你知道是什么吗？神的儿女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对上帝的态度。对上帝什么态度？对上帝恩典的态度。我们以前跟上帝不是一家人，同意吧？你跟上帝不是一家人的时候，要上帝要给你一些东西，你一般要还是不要？一般都是不要。有些基督徒信主好多年了，还跟上帝觉得不是一家人，所以对上帝的恩典呢犹犹豫豫，总觉得说我无功不受禄啊，是不是啊？主啊，你要给我，我起码做点什么你再给我，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思路对不对？这个思路是儿女的思路还是奴仆的思路？这是奴仆，起码是个雇工吧，对吧？工人就得这样子说，哎呦，我到你公司来啥也不干，你就给我发工资，我受不了啊。但是儿子对爸爸会不会这样子？儿子如果跟爸爸整天讲说，爸爸这样子哈，你这个你让我在家里面睡，我觉得真的过意不去，这样子 以后家里的卫生我都包了哈，然后你给我算钱哈，我这个把房租交上，怎么样？爸爸听了以后开心不？爸爸会不会太开心了？哇，我这个儿子好懂事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爸爸会很难受的。就这个儿子根本就没把我当亲人呐，对吧？你注意，主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讲什么比喻？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之前跟他爸爸说：“哎呀，爸爸让我走，是吧？该分给我的家产都分给我，分完了以后我干什么？”我就出去，我要赚大钱了。最后赚了没有啊？没赚，没赚钱的，最后啥都没有了。他想回来的时候，你注意他怎么说。他突然在那跟猪瞪豆大吃的，他觉得哎呀，我爸爸那里很富裕，家里什么都有，哎，我怎么在这跟猪争东西吃呢？我回去，回去以后他见到他爸爸，你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爸爸呀，我真的对不住你啊，你干脆把我当工人算了。他爸爸怎么对待他？他爸爸有没有说，哎，正好我们家现在就缺一个放羊的工人，你回来正好。他爸有没有这样干？他爸怎么做？大家记得吗？他爸爸怎么做？他爸老远看见他，他爸爸跑过去迎住他，然后把身上的这个外袍，漂亮的外袍脱下来给他穿上，还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给他戴上。戴上以后说，回去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今天要大宴宾客。为什么？我儿子回来了。他说，爸爸你当我雇工就可以了。他爸爸说什么？我儿子回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你跟上帝的态度，你对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原来就是磨磨唧唧磨磨唧唧，不好意思，总觉得自己要干点什么才能接受上帝给你的一点恩典。但现在你说，我是神的儿女，上帝给我的恩典我就接受。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干什么？做神的儿女。你真的去明白这些了，这个时候你的改变是信心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同意吧？那我们刚才让大家读的那节经文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如同什么样子啊？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是讲什么？就是你的信心要表达，通过什么表达？通过行为来表达。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是根还是行为是根？
信
心才是根。你信心乱掉了，你行为好不了，对吧？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行为问题还是信心问题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软弱的时候是信心出问题还是行为出问题啊？他先是信心出问题，后面行为就出问题。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说，哎，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有一个说我不跌倒，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彼得。彼得说他们都跌倒，我今天不跌倒。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说，今天鸡叫之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祈求什么呀？使你不至于失了什么？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你信心得坚固以后，你回来再去坚固你的弟兄。你信心稳了，你行为就有表现。所以不存在，我们说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不存在所谓的信心的伟人行动的矮子，没这回事儿。你只要是信心的伟人，你肯定是行动的巨人，对吧？但是你动不起来，经常都是信心出问题了，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怀疑起上帝来了，我不再那么相信上帝爱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事情慢得不得了，是你做不动，对吧？但是我坚信上帝就是爱我的，我坚信上帝就是爱我的，哪怕在惊涛骇浪之中我也可以，对吧？大家记得主耶稣有一次门徒坐在船上，主耶稣去靠近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对吧？门徒第一反应，哇，鬼怪，是吧？吓一跳。耶稣说不要怕，是我。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彼得，很厉害啊。彼得那个时候，主啊，我可不可以走？主耶稣你走。彼得凭着信心他也在海面上走，厉害不厉害？但彼得后面开始看环境，信心一软弱怎么样子，马上就往下掉，对吧？马上就往下掉。所以你行为出问题，从来都是信心出了问题。信心怎么坚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什么道？听耶稣基督的道。阿们吧。听十字架的道。哪个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你整天老是听我怎么背十字架，就不讲基督的十字架，你越讲越软弱，然后就是恶性循环，就发现呀，我应该做到这个，我应该做到那个，结果我又没做到，又没做到，我又得做假，然后你后面就越来越软弱。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对吧？你只管仰望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你多看基督，信心越来越坚固，你的行为想不好都不可能，然后你凭着信心去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大不相同， 你也能在海面上行走。阿们吧。其实我们基督徒，像我们刚才两位姊妹讲的见证，其实从一定程度来讲，都是在海面上行走的见证。你如果没有信心，寸步难行，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问题。所以我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更关注的就是我对上帝的态度。你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你对上帝的态度发生重大的改变，而你对上帝最重要的态度是什么？接受的态度。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有的上帝没有的？有没有？有。什么东西啊？罪嘛，对吧？你有什么好处是上帝没有的？你有什么好处是上帝没有的？没有。上帝什么好处都是从他来的，对吧？那你到上帝面前你不接受恩典，你还说主啊我有点好东西给你，就很可笑了，对吧？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这个软弱的罪人。然后你只要一祈求，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就寻见，你就开始慢慢变刚强。刚强不是你自己把自己锤出来的，同意吧？刚强是上帝施恩把你扶持起来的，这个就不同。这是我们看的第三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这个问题，说世上的试探和诱惑神为什么不挪去？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遇见试探嘛，对吧？会有诱惑，那上帝为什么不把那些东西挪去？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我们还来先来读这第一节的经文，我们读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哈，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上帝试探人不试探人，上帝不试探人，上帝是绝对至善的，你明白吗？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意思都是好。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谁会试探我们？魔鬼会试探我们。人会不会试探我们？会，因为人里面的肉体跟魔鬼差不多，对吧？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试探别人，明明知道这个话一说，这个弟兄就会生气，就会跌倒，然后今天因为他惹我了，所以我就故意说这些话，好让他的脾气爆发一下，到时候让另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批评他，对吧？这就叫试探。魔鬼会不会试探我们？魔鬼会。圣经里面讲说魔鬼是试探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试探人不试探？不试探。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他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鬼魔来的，试探是从人的肉体来的，唯独不是从上帝来的，这是我们大家要看到。其次我们再来读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那这节经文我让大家去读的时候呢，就是想让大家去知道，就说其实上帝许可有试探临到我们，上帝对我们会做一个事情叫试炼。上帝试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像约伯在这讲的，说上帝其实他许可，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的时候，我必如什么东西啊？我必如金金。就是上帝许可一些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像金金一样，是让你整个生命精进，就是越来越好。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我们生命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基督徒因为太舒服了，我们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些肥胖病，对吧？太，你不要说啊，你不要说体重大就一定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合适才好，对吧？所以上帝许可一些试炼临到你，把你属灵的肥肉给你减掉，好不好啊？如果一个很胖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健硕的人，好不好啊？说啊，原来200斤，然后现在我变成130斤了，但是浑身都是肌肉，好不好啊？好。其实你的灵魂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灵魂里面经常有很多肥肉没用的，而且拖累我们。然后上帝说我许可一些试炼临到你，为了什么呢？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像约伯在这讲，约伯经历的苦难大家知道是很大的，同意吧？他在一天之间突然哇，魔鬼来去攻击，让他的儿子都死了，然后他的财产都损失了，来了三个朋友陪他坐了7天，开始控告约伯，是吧？但是约伯这个时候啊，没错，约伯自己还生病， 然后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三个朋友很希望约伯你赶紧认罪吧，你都这样子了。就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反推法，说一个人生病了肯定上帝打揍的，约伯说不是，对吧，你说这些我不接受。然后他在这里反而说了很重要的话，这个就是信心的话，说上帝试炼我之后，我必如什么，我必如金金。我们也是这样，你要相信。因为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说上帝试探人不试探人，不试探人，为什么？上帝是至善的，上帝的意思一定是好的，所以他许可，甚至许可魔鬼来试探我们，许可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还是好的。就像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去回想自己的以前，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上帝为什么那时候许可那个试探临到我，结果我就重重的跌倒，哎呀，如果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人生不至于。是试探你的不是上帝，是魔鬼，对吧？但是上帝许可这些让你重重跌倒的事情发生，他的意思是好的，他要搭救你，同意吧？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可能今生真的成了一个成功企业家，最后灭到地狱里去了，对吧？但上帝说我要救你，我许可你经历一些艰难，但是我还是要救你，我的意思是好。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啊？多得很。创世纪里面那个很著名的先祖约瑟，大家还记得吗？对吧？约瑟被谁出卖了？被十个哥哥出卖了，卖到埃及做什么？做奴仆。然后去到埃及又被那个波提乏的妻子陷害，又奴仆不单止，还要住监狱，做了好多年监狱，受的苦特别的多啊，对吧？但是后来呢，做宰相，是吧？不单自己得救，救了雅各全家，还救了全世界。约伯就这个约瑟就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我们其实在世上经历很多的艰难，上帝许可我们在试探面前跌倒，他的意思也是好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不用抱怨上帝。我们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过去就抱怨上帝，说哇，为什么在20岁的时候你许可我这样重重的跌倒，为什么让我15岁的时候遇见那个坏蛋呢？我跟着他学坏了，哎呀，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好很多。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而且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注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试探，但是呢，即便是魔鬼来试探我们，魔鬼背后上帝还在掌管。他应许什么？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什么？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干什么？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关于试探你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上帝不是试探的策划者，上帝是救我们脱离试探的开路者，阿们吧。
阿们。
上帝知道你在试探当中艰难，上帝他有他的美意，但是他一定会带你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看世上有些人为什么那么绝望，他觉得这个关太难过了，这个坎太难过了，我觉得我只能自杀了，不可能了。基督徒为什么不绝望？因为我们基督徒比一般人厉害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比他有钱，我比他有好爸好妈，你可能比他钱差远了，好吧？有些人比你钱多1000倍都不止，他都自杀了。你老爸老妈有能力，他老爸老妈比你老爸老妈还有能力，为什么你可以不绝望？就是这节经文，每当你掉在试探里的时候，谁给你做开路者呀？上帝。上帝给你开路的时候，谁能把上帝开的路给堵死？谁能够让上帝来拯救你的措施失败？有没有啊？没有。所以你永远不要绝望，基督徒永远不要绝望，明白吧？因为每当你遇见艰难遇见试探的时候，就记得这节经文，对吧？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忍受得住。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主保证是我们能忍受， 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我知道有一些试探太可怕了，我看过一些影视作品，看过一些小说，看到一些，哎呀，那个太可怕了，哇，如果那些事情落在我身上，就惨了，惨了，惨了。我跟你讲，你受不了的，上帝就不会让它落你身上的，明白了吧？那反过来说，上帝许可落你身上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受得了。你说不行啊，我都不行了。上帝知道你还可以，你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主啊，我依靠你，你看好不好啊？好，真的，因为主总给我开路。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问题。那我们再往下去看看我们的这个第五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第五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一个问题，说认识神后，当自身碰到困难时，仍然很容易会沮丧。有时又像小孩子一样，看见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物，就很容易享受安定其中，而不思进取，继续不断的信靠神赐给我们更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有弟兄姊妹讲说，哎，我们信了上帝以后，遇见困难还容易沮丧，然后有时候有好东西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安乐，然后又不想往前走了。那我们说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一起。先来读经文哈，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好，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些，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就谈到圣徒的软弱，谈到圣徒的软弱。那么我说，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先要认识软弱。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在今生，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有软弱。有没有一个人不软弱了？在今生，你有没有见过？保罗有没有软弱？有。大卫有没有软弱？有。彼得有没有软弱？有。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没有脱离这个软弱的身体，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一节的经文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6章41节，就是主耶稣准备钉十字架了。他带了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还有彼得，他们三个人跟他一起去祷告。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祷告，汗如雪滴下来。这三个人怎么样子呢？这三个人就睡觉了。你说这三个人真不懂事，不是？这就是人的软弱。因为那天属灵征战的压力大得不得了，他们承受不住。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生他们的气？有没有过来踹他们两脚吧？哎哎哎！还在那睡，有没有这样的踹他们？没有。主耶稣过来是教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是愿意的，你看主肯定他们，对吧？你们心里愿意，但是什么？肉体却软弱。所以我们今生都有软弱，但上帝嫌弃我们不嫌弃。从来不嫌弃，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我说，所以我在这说，基督从未嫌弃我，你也不要，什么意思？你知道，有时候耶稣不嫌弃我，我们自己嫌弃我们自己。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干过？我们经常这样干，对吧？我们经常觉得，哎，我怎么这么软弱？哎呀，如果我像那个弟兄或者像那个姊妹就好了，人家遇见这种情况，他就不软弱，我怎么就这么软弱？哎呀，我恨不得打自己两巴，对不对啊？不对，耶稣都不嫌弃你，你为什么嫌弃你自己？当你嫌弃你自己的时候，就说明你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不对，因为上帝对你的态度和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不同的。到底谁对？上帝对还是你对？上帝对，上帝不嫌弃你，你干嘛嫌弃你自己？每当我们嫌弃自己，就给魔鬼留地步，同意不同意？每当你嫌弃自己，觉得哎，我自己这么糟糕，这么软弱，魔鬼就来了，说对呀，你就是很糟糕，来，再来一口，你就跌倒，同意吧？但是你不嫌弃你自己，说。上帝都不嫌弃我，耶稣这么爱我，我是尊贵的，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时候魔鬼要来试探你，他要发挥作用就很难，同意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晓得的哈，需要去知道的。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在这里的话。 主耶稣在这也教我们怎么去胜过软弱。怎么去胜过软弱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6章41节的时候，主耶稣知道我们软弱，他说了什么？他说总要干什么？警醒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就出来了。我们会不会软弱？经常会软弱。软弱的时候怎么办？祷告。耶稣教你祷告。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习惯又跟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主耶稣说你软弱的时候你祷告，我们经常的习惯说我这么软弱怎么祷告，我们都觉得说我得刚强了才祷告。你搞反了，你越软弱越要祷告，对吧？那你说我软弱该怎么祷告？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跟主耶稣，主啊求你帮助我呀，求你怜悯我啊，对吧？这个你愿不愿意啊？你这个时候老我上头你就不愿意，显得我多无能啊，是吧？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软弱的时候不肯祷告，就是因为老我，我是王啊，我是王啊，我还能求人吗？我求上帝我都不肯，你看你多骄傲，对吧？你真的把你自己放起来，我真的随时可以去求耶稣。你干嘛软弱的时候不求耶稣呢？你干嘛软弱的时候不祷告呢？你越软弱越要祷告，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怎么胜过软弱？你要多祷告，还要干什么？其实祷告是不是要抬头看上帝啊？所以祷告就是教你仰望上帝，仰望恩慈大有能力的主。你胜过软弱是靠你的能力吗？你怎么胜过软弱？你是靠上帝胜过的。但我们经常觉得不开心，哟，靠上帝胜过软弱，我觉得那不算得胜，我非得靠自己胜过。你想靠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软弱。同意吧？这就是你永远胜不过的原因了。你老是想靠自己，老想我要赢一盘，你就惨了。主啊，我靠你，对吧？那我们刚才还读了哥林多后书12章9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使徒保罗，他很艰难，他有疾病，他有艰难，魔鬼来攻击他，他跟上帝说，我身上有刺，求你拿去。然后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什么？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像我们 刚才答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对恩典的态度。原来我们是扭扭捏捏拒绝恩典，现在你如果你对恩典总是接受，你就不同。你怎么能胜过软弱？其实上帝的恩典够我用，阿们吧。我就是靠上帝恩典。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我们不要做钢铁侠，我们要做要去避难所。什么意思？就大家如果看过那些漫威电影，钢铁侠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他给自己穿一套盔甲，跟谁都能打，是吧？我们很多基督徒就盼望自己变一个钢铁侠，我很厉害，谁过来我一拳把他打到月球上去，是吧？但是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方法？不是你变强，而是你要有个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高台。阿们吧。你学会躲在上帝里，比你整天想把自己变成钢铁侠好一万倍都不值，对吧？如果你躲到一个避难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避难所里面一个病人，如果那个避难所足够坚固，病人进去以后，炸弹能不能炸死他？小婴孩能不能炸死他？也炸不死。你不管你多么软弱，避难所够强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说我要把自己变强，为你的强度始终是有限的哦，总有人把你打死，是吧？所以你要藏在避难所里，这才是真正的胜过软弱的方法，就是藏在恩典里，领受基督的恩典，仰望主耶稣。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六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的第六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弟兄们有问说，这段时间觉得很压抑，跟儿子的关系不好，觉得儿子这段时间老是把自己管得很严，没有了自己的空间，该如何调和跟儿子现在的关系？这个是讲亲子关系了哈，可能我们一个姊妹啊跟儿子的关系不好，儿子老是管束，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来看一看经文哈。我们这里面我有三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那我让大家先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指的是谁啊？基督。谁能使我们人际关系变和睦？只有基督。 只有基督，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与人和睦。而且你要跟人有最美好的关系，你要效法基督，对吧？你越像基督，你就越能跟人关系和睦。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哎这样子，这个为了搞好这个人际关系，我要去学一些心理学，我要学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我就没时间读圣经了。我觉得读圣经这个东西太高超了，太飘，跟我现实生活结合不到一起去。你搞错了，你真的是阅读耶稣基督，特别我鼓励大家多读福音书。你把四卷福音书好好的滚瓜烂熟的读通读透，你看耶稣怎么处理问题，你越多的了然于胸的时候，你跟人相处的智慧是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没有一个社交社牛能教给你的，同意吧？这个其实因为基督使我们和睦，而且你多多的仰望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生命流淌到你里面，自然的流淌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跟那些人在一起的，不管是老人孩子都喜欢到耶稣身边来，对吧？因为他身上就带着那种很自然的亲和力。你多靠近基督，你身上也有这种使人和睦的馨香之气，是很吸引人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说大家要去看到。第二个，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这节经文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明明好像我觉得是讲婚姻。对，这个是讲婚姻。婚姻的开始是上帝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亚当，这就是夏娃被造成。但其实这节经文也在讲人类社会，讲社会关系。配偶的意思是什么？帮助者，帮助者。其实人类社会我们很多时候出问题也出在这里，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帮助者。但是我们为什么出问题？这个姊妹遇见的问题是什么？他儿子现在是想帮助他还是想控制他？不是，他儿子现在想帮他还是控制他？
帮助。
他儿子现在是想控制他，同意吧？我说问问题的这个姊妹，对吧？他说我跟儿子关系不好，然后儿子管我管得很严，儿子管妈管得很厉害哦。这是儿子想控制妈妈，而不是说我帮助妈妈，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帮助者的关系。每当你想控制别人，这个时候关系就出问题，对吧？我们其实我们父母对孩子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孩子逐步要长大，很小的时候你要养育他，但是随着他长大，其实即便他很小的时候，你都要把正你的位置，你是他生命成长的帮助者，你不是控制者。你看有多少悲剧不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就想控制孩子，说哎，你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我给你规划好了，你将来长大了要读什么大学，要上什么公司，要怎么怎么样，我都给你规划好了。这个叫什么？这个是帮助者还是控制者？控制者。你知道控制者的问题就很大，其实这是人罪性导致的。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说夏娃会怎么样子呢？说夏娃你会仰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会什么？辖制你。你知道夏娃对丈夫的仰慕是什么意思？是曲折的控制。然后丈夫对亚当对夏娃的辖制呢，是粗暴的直接的控制。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想控制别人，有没有？小孩子是最直接的，就是表达控制，就是哭，是吧？我现在想吃了，你们不给我，我就哭，哭到你们把东西拿给我吃为止，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长大了也是这样子的，对吧？就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要耍赖，我耍到你受不了，你非给我不可，这个就叫控制，这就是人的罪性。但是上帝当初造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彼此控制，而是让我们干什么？彼此帮助。哎呀，广伟有这个软弱，我去帮他，我有这个软弱，他来帮我。但是始终我的事儿谁是主体啊？我是主体，你仅仅是从旁帮助。这个时候你帮他轻省不轻省？轻省。你想控制他，大家就矛盾。还有些弟兄姊妹好心说，哎呀，我觉得这事儿他办不成，我帮他办了吧，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叫代替者。你能不能代替他做？其实一件事都不行。所以代替者特别累。哎呀，他 办不好，我帮他办，办完了他还埋怨我，他抱怨我，好，都说我把他搞坏了。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说我稍微扯远一点，因为这里面我们有弟兄姊妹讲到说跟孩子的关系其实他没有和睦，是因为大家位置站错了。 你一定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要让你的孩子也好，配偶也好，你的好朋友也好，你要跟他说，你是我的帮助者，仅此而已，你不要控制我的生活。然后我呢，我也不是你的控制者，我也不控制你的生活，你不是我的代替者。这件事情就算我做的不好，因为这是我的事，还得我来做，你帮我就行了。然后我也不是你的代替者，我不会说这件事我比你做的溜多了，嗨，让我帮你搞定，我全部都做完，不行，你得让他自己做。这个时候大家就同德造就，同德成长，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这里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干什么呀？建立德行的事。就是我做事情我要与人和睦，同时我还要什么呢？还要建立德行，要对你有好处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彼此尊重才能彼此建立。当你许可别人辖制，你说哎，这个人太强势了，哎，我还是让他管一下我算了，这样他舒服一点。请问你造就他没？你没有造就他，其实他在他不好的这个方面继续往前发展，哪怕他是你儿子。这个时候你其实要跟他讲说，儿子，我是你妈妈，我有我的个人自由，特别是我有我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吧？你不能管我那么多，是吧？你要他，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你现在没信耶稣，我也不会拉着你耳朵把你压到教堂去，但是你也不要管我那么多，对吧？这个就叫彼此尊重，彼此建立德行。所以当我们许可别人来辖制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在建立，而是干什么呀？而是破坏，而是破坏。你被破坏了，他呢？他也被破坏，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我就说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每当我们在家庭当中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记得什么事情？每一次冲突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加深理解。哎，你说怎么会加深理解？冲突还加深理解？其实每当你跟亲人也好，跟朋友也好，你出现了冲突，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沮丧，说哎呀怎么会冲突了，哎呀这个，哎呀刚才那句话不该说，不该说，算了算了，这件事情不当它没发生。每当冲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用基督的爱心彼此互相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彼此的关系晋升了，你对他的理解或者他对你的理解加深了，同意吧？所以你不要把冲突就当作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是要把它当作是一次提升的机会。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家人当中，特别是跟不信的家人，你跟他有这些冲突，认识上的冲突的时候，其实恰恰是你见证基督讲福音的机会，对吧？他妈妈你不要再去了，你这个星期四你又跑去聚会了，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讲？你不是简单粗暴说你管我干啥，不是这样的，你要跟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吗？对吧？你给我两分钟时间或者给我五分钟时间，我好好跟你讲一讲我为什么星期四要来聚会啊，是吧？这个时候不就是你有机会跟他讲耶稣了吗？对吧？你就跟他说，因为耶稣救了我，耶稣爱我呀，我到耶稣面前我就有力量啊，我就一星期都有力量啊。儿子啊，你拦阻我不让我去啊，其实是让我变得没力量，是吧？妈妈为什么想让你去？我不是想强迫你，我也希望你变得更有力量。你就类似这些话一说，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吵了一次，其实你的孩子离耶稣怎么样子啊？更远了还是更近了？更近一步了。所以每当有冲突的时候，你不要故意跟他吵架，但你其实心里要窃喜，窃喜什么？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父母要离耶稣更近了。你要这样子看了，对吧？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第六个问题哈。那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七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对不信的家人，如果他们叫我们去帮他们买一些拜偶像的东西，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我们身边有些家人他们拜偶像，他说你不拜偶像但你得给我帮忙，是吧？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说这里我们也去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哪些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好，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干什么？尽量与人和睦。所以当家人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生气。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生气，说你明明知道我是基督徒，你还要让我帮你搞这些东西，你什么意思你？这个不聪明。若是能行，总要干什么？尽力与人和睦。你就想一想说，他要让我帮他买这些东西，我能做到哪一步？对吧？但他这里面有前提，什么？若是能行。不是说，哎，他们要拜偶像算了，我什么都帮他搞好，然后我也跟他一起拜了，行不行啊？不行，那个叫不行了。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对吧？你是尽量跟人和睦，不要一上来就吵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这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魔鬼每当他让你的家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在你耳边吹风，真的吹阴风，一吹，你看他就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你是基督徒，他知道你都信主信了10年了，他还让你做这个事情，你看他心多狠呐、啊！然后我们那些弟兄姊妹里面的火就被拱起来了，其实就准备吵架了。这个时候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若是能行，总要干什么？尽力与人和睦。所以你这时候想，他说他要拜偶像，我肯定不能拜偶像，但是我能不能顺手帮他买一点东西？或者说他为什么拜偶像？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广东这边，有些人说父母已经去世了，他们到了什么忌日啊，什么要去纪念一下老父亲，对吧？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拜偶像，但是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是吧？我可以去张罗订酒店，我可以张罗炒一些好菜，然后兄弟姐妹坐在一起，大家纪念一下妈妈原来多么爱我们，爸爸多么爱我们，好不好啊？好啊。这是我能做的，这个时候家人就会觉得说，哎，你看，虽然这件事情他不能做，但是别的能做他都尽量做了，这个是个好姐姐，这个是个好弟弟，是吧？这个时候你其实跟他关系拉近，方便你传福音还是不方便你传福音了？你跟他变成对头好不好传福音？你跟他成了对头你就没法传福音，但是只要你还跟他在一起，你就更多的机会传福音，同意吧？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再去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再来读罗马书14章23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这节经文是使徒保罗在跟帮助我们讨论吃饭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当中有些基督徒是不吃肉的，有些基督徒是不吃肉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肉都在屠宰工会宰，在屠宰工会宰的时候呢，他们有一般都是有仪式，比如说杀一头猪杀一头牛，他们会先搞一些祭奠的仪式，祭奠什么呀？祭奠假神。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说，这些东西祭过假神，我这个不能吃啊。但是呢，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来了把万物都洁净了，所以有另外一些基督徒说，反正主耶稣都洁净了，干嘛不可以吃？可以吃。但保罗在这就讲了一个道理，说如果有些人他自己信心过不去，良心过不去，你能不能吃呢？你不能吃。你不能说，哎，真理来说我们可以吃。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时候保罗那个年代有些犹太基督徒，犹太人你们知道他们吃猪肉不吃？
不吃。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肉？
可以。
但是他能不能说，哎，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拿着猪肉好好吃吧？不行，你必须尊重他。他这个时候他吃猪肉他心里难受，他良心过不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吃。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人让我们去说，哎，你帮我去搞一些，我要拜偶像，是吧？你都知道他要拜偶像，他让你帮忙做一些事情，即便那些事情你听牧师传道人说了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你的良心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喜欢的，是厌恶的，过不了关的，请问能不能做？不能做。因为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你只要不在信心里都是罪，所以你良心不安就做不了。就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过这个问题，就问什么呢？就说，哎，他说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家人去世了，能不能披麻戴孝啊，是吧？能不能披麻戴孝、啊、那其实你去看圣经，我说圣经上面有讲犹太人也有披麻蒙灰的，对吧？他们披麻也是披穿着麻衣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我说我自己，我从小我一想来穿那种麻衣我就觉得很难受，我是不会的，我是不管怎么样我父亲去世我也没有这样搞，我就带一个黑纱就好了，因为这是我做不了的。你说其他基督徒可以做，我做不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不能逼自己非要穿一个那种麻衣，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心里面良心不安的， 那我就不能做。虽然这事儿做了并不违背圣经，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良心不喜欢，我的良心受不了，所以你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明白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其次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主，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当有人让你去帮他帮关于拜偶像的事情，想让你去帮忙，特别是亲戚朋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总是觉得仅仅是一个冲突，你要发现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要常做准备。为什么？你这怎么是传福音的机会呢？因为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做呀。你告诉他不做你怎么讲？你说我是大姐，我就是不做了，你催呀，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要跟他怎么讲？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我不做。为什么？你得再跟他讲，你知道吧？你要抓住机会跟他传福音啊！你要讲为什么我们不去拜这个东西呢？是吧？你这个时候就跟他讲，因为信耶稣，因为上帝祝福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很大，等等等等。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你不就趁机就讲了一遍了吗？你没发现？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盼望大家，你不要说，哎呀，我一想起来过年过节什么清明节回家，我就心里焦虑焦虑。哎呀，因为很多这些事情，我说你不要，你一，你用和睦的态度对待他们；二，你要记得每一次这样子的冲突都是什么机会啊？都是传福音的机会。你就温柔忍耐的跟他们去讲，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事儿我不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去拜？我说，老爸老妈这么爱你，从小最宠的就是你了啊！他们去世了，你都不去拜，哎，你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讲，你说为什么我不拜？因为我拜独一的真神，最高的上帝，等等等等，对吧？然后我们是怎么才是真正的孝敬啊，什么之类？你这不就趁机把一套福音就讲出来了吗？讲完了以后，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最合理的。一般讲完了以后，他们都要承认说，哎，你们这个好。对吧？就像我们帮不少弟兄姊妹的家人去办那个追思礼的时候，他们有些人都是这样讲的，哎，还是基督教仪式好，你看搞那些咦敲敲打打，哎呀弄得乌烟瘴气的，还是你们这个好，特别喜欢你们唱歌，是吧？有没有发现？对吧？很多人说，哎呀，特别喜欢你们在这个追思礼上唱那些圣歌，唱的人可感动了，又有盼望，不像他们放那个哀乐嘣嘣嘣就把人心全都垂到地里去了，你们唱那歌把人心都带到天上去了，对吧？你这个不就是机会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留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到处不是魔鬼，他魔鬼是想给我们艰难，想试探我们。但神的意思是什么呀？神的意思是好的，给我们机会干什么？传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了。感谢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个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那我们就分享这么多。